今天的课程呢，跟第五次的课程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两次都提到有关异端的教导。今天的段落呢，是从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。
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
这里说啊，不拘在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这一些的犹太人的信仰很讲究的一些事情上，不要让人家论断你们。什么叫做论断呢？这个词其实是相当中性的，也许把它翻译成评论稍微好一点了，意思就是可以是正面的，也可以是负面的。正面的意思就是，哇，有人觉得哇，你很虔诚哦，在这些事情上做得很好哦。或者是负面的，你很差哦，这些事情都没有守哦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无论是褒是贬，这些事情都不重要，所以你不必为这些事情，不管人家怎么样来评断你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呢？十七节说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影子跟本体是什么关系呢？一个本体有光一照就有影子，是吗？影子呢是反映本体的。现在这些饮食啦、节期啦、什么安息日啊、月朔啦，这些过去犹太人紧紧守住的这些的法规规条是影子。影子呢的作用是在本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那么影子就有它的价值了，因为本体还没出现嘛。举个例子吧，好像我们看电影，骗子还没出场之前呢，先给你看看这个介绍片，哇，这个三个钟头的片子只给你看三分钟啊，那么这三分钟哇，吸引你去看正片了，是吧？在正片还没出来之前，这三分钟有意义的。不过一旦完整的片子出来，那么这个介绍片的价值就失去了嘛。介绍片就好像影子，本体的本体就是那个完整的片子嘛。所以当完整的片子出来，介绍片的价值就失去了。或者再举一个例子，哇，有些餐厅要推出节日什么特餐了，还没出场之前，哎，给你来试吃一下，品尝一下，哇，你吃一吃觉得哇，这个菜太好了，赶快定位啊，这个叫试吃。不过试吃有没有价值呢？有价值，价值在于正餐没有出现之前嘛。假如正餐都在那边吃了，还有人去吃那个试吃吗？当然失去了它的价值啊。所有的例子其实只要讲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很简单，那就是影子的价值是有的，不过影子的价值的存在是存在于本体尚未出现之前。回到这里呢，这些饮食的规定啊、节期的规定啊、守节日的规定啊，在旧约很多啊，有没有价值呢？有，在旧约时代。但是这些的节日啊等等，其实是要烘抬和衬托将来有一位基督的来临嘛。譬如逾越节是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嘛，当这位逾越节的羔羊，那就是基督了， 来到之后，逾越节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了。同理可推，今天我们不再需要遵守旧约的这些节期了，因为所有的这些规条所预表着的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，本体出现之后，隐而的价值就没有了。我们可以叫这种的异端呢，叫做仪式主义的异端。仪式主义的错误在于用末节取代了主流，那就是离开了主流去追寻这些细微末节，当然是错误的。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基督是一切丰盛的总结。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一位丰盛的总结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头去看什么节日、什么节期，或者是吃什么才合于神的心意等等。求主带领，我们吃什么是为了健康，却不是因此来讨神的喜悦。了解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了。第二个呢是十八节这里讲的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于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。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上帝大得长进。在哥罗西教会有一些人故意谦虚，意思就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很低，然后呢去敬拜天使。哇，我实在是无用的人啊，哇，这位天上灵界中的天使，我来敬拜他，我不如他啊，这种的心情啊。但是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之后，前面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，不管是天上的、地下的，不管这是有形的、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基督的权柄早就超越了嘛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无故的谦虚、故意的谦卑，然后去敬拜天使呢？其实一个人把敬拜的对象搞错，就是这里所谓敬拜天使的错误了。人在末世常常会感受到无力感，这种无力感呢，使得我们觉得人的有限。某个角度看是对的，自我认识。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呢，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无力感之中得到一种新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就是死而复活的主赐给我们的福音的大能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如此这般的觉得自己不如一条虫一样的无力感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哦。这里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异端的表达呢，是故意谦虚。但是不要忘记下面讲的哦，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。其实这种故意谦虚呢，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。故意谦虚的人怎么变自高自大呢？故意谦虚和自高自大其实是一体的两面。因为人不把该受赞美敬拜的那一位放在该受赞美敬拜的地位，人已经把自己高抬了，把一个不正确的敬拜对象取代了唯一该敬拜的耶稣基督。人好像降卑自己，其实是按照自己的自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偶像，这个就是高抬了自己。所以故意谦虚跟自高自大是一线之隔，或者一体两面。那么保罗在这里指出了哥罗西的问题，这些人不持定元首，意思就是不聚焦在基督的身上，于是就产生了异端的这种的迷惑，跟随异端带来的灵性的败坏了。所以这里保罗鼓励他们，全身既然靠着基督筋节可以互助可以联络，我们就应该用这个方式在上帝面前，在基督里面继续长进，超越这些 不正确的信仰系统，这是第二大类。第三类的记载在20节到23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个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22节说，这些都是造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第三个异端在当时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，那就是这里所描述的禁欲主义。意思就是说自我克制，于是呢就搞出了一大堆规条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，这些不可以做，那些不可以做，然后呢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这些是禁欲主义典型的描述了。禁欲主义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入的骄傲，这个骄傲就是觉得靠自己可以成圣，于是就用各种的限制啊、修持或者是甚至苦待己身来达到成圣的目的。人靠自己不可能成圣，除非经历救恩，在圣灵中才可能成圣嘛。耶稣基督救恩临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才可能离开黑暗的权势啊，进到爱子的国度啊，这样才有成圣的起步嘛。假如连这个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在黑暗的权势中成圣呢？怎么用都在黑暗当中嘛，怎么用努力还在黑暗中嘛，怎么可能成圣呢？不可能的。课程的最后，我也要送给你一个释经小百科了，就是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经文的描述是针对当时的时空和人情写的。对哥罗西教会，他们自己有些什么问题，他们自己当然知道嘛。那对作者保罗而言，他也知道嘛，因为以巴佛把消息传给他嘛，所以他才写这个书信来教导他们。既然哥罗西教会也知道，保罗自己也知道，那很多事情大家都了解了，就不必写了。只不过呢，流传到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当时的时空了，我们没有一个哥罗西执事会开会记录，或者哥罗西教会周报，或者哥罗西教会异端研究报告，这种文献留下来啊，那只有留下一本哥罗西书啊，那我们怎么去倒过来重建当时的社会教会的情景呢？没有文献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唯一从经文之中我们去推测解释，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经文的时候，看到了这里面经文的描述，譬如节期啊、月朔啊、安息日啊等等，那让我们解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提高经文的抽象层次，就是说将经文原则化，尽量回到当时的背景。有时候这些背景已经无法还原，唯一能还原的就是从圣经，也许从本书卷，也许从别的相关书卷来重新推测，精炼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原则或者真理，或者是一项教义。那么从经文中提炼出这些呢，这些呢就是超越时空的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，但是也很可能也是末世其他教会的问题。将这个原则化的抽象程度提高之后，我们就找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和教导。譬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提炼了三样东西啊，一个叫做仪式主义的错误嘛，是什么呢？用末节取代了主流嘛？请问今天的教会也会发生对吗？第二个，我们说这是敬拜天使的错误嘛，背后的真理就是 若是以任何敬拜的对象取代了唯一配受敬拜的对象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错误嘛。那么第三个我们提炼出来的原则叫做禁欲主义的错误嘛，就是靠自己可以成圣的错误嘛。来到我们的时空的时候呢，又可以把这个原则降低抽象程度，就应用在任何一个有别于哥罗西教会的时空里面。这样子，这卷书属灵的教导、教义的传递，以及这个属灵的一些真理和原则，也就可以从哥罗西那个历史处境过渡到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。当中当有两个原则，第一，因为上帝没有改变，上帝从不改变，所以上帝的属性、上帝的奇妙的真理教导作为不改变，因着这样，过去发生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些历史事件，因为上帝不改变，所以上帝判定的准则、真理的运行在今天仍然一样。因此当我们寻找到过去古旧经文的原则，这些属灵原则今天仍然能够实践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圣徒没有改变。当然我们跟哥罗西教会差别很大啦，他们没有现在的科技的一切的发明嘛，他们文盲嘛，我们多少人会文字了，各国文字都会了，社会也不同了，环境也不同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性深处的罪性，人性深处当中需要救恩的这种渴望，古往今来没有改变的。我所谓的圣徒的不变，就是在这个方面，这个层次来讲的。因此，因着圣徒的共通性，因着上帝的不变性，古旧经文经过我们的阅读和提炼，就能得出跨越时空的属灵真理甚至教义。于是这些属灵真理和基础的教义就从古代的时空，经过不变的上帝属性，经过不变的圣徒的本性，就过渡到今天的时空，成为今天教会的指标，教会的指引，也是教会的警醒和指南针。